美國正係試圖喺拜登政府認為必要嘅方向上面，喺同中國嘅關係之中取得一啲進展。呢啲係華盛頓智庫德國馬紹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如此解讀拜登總統主動打電話俾習近平講嘅。佢又話，包括建立一啲危機溝通機制，拜登政府嘅一啲官員稱之為護欄，以防止競爭失控，並且喺雙方之間進行認真嘅對話。这是拜登总统上任七个月以来第二次同这位中国领导人通话。拜登总统上任之时，正值美中关系处于建交四十多年来罕见的低潮之际。今年三月，两国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会晤，但是双方面对媒体唇枪舌剑。七月，副国务卿谢尔曼访华，试图建立防止双边关系继续下滑的护栏，但是接到的是中方要美国首先让步的两份清单。拜登政府對他們沒辦法與中國建立工作關係感到有些沮喪。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問題顧問內森萊文對美國之音說，他們認為拜登此時需要與習近平進行一些直接溝通，他們對過去的情況感到沮喪，他們看不到與較低層次的中國官員交談在中國體制之中有影響力，只有習近平才能夠真正做出決定。這次拜習通話究竟能否令到美方既竞争又合作、必要时对抗的对华政策在双边关系急剧下滑运作，并且达成既定的目标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拜登在与习近平通话之中曾经建议举行面对面峰会，但是习近平并没有对此作出反应。拜登否认习近平未作回应，是拒绝他的建议。白宫表示，金融时报的报道未准确反映这次的通话，主要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葛萊爾說，自中國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來，習近平就沒有離開過這個國家，他相信政治局常委亦都沒有人離開過中國。所謂面對面峰會應該不是指美中元首到對方國家訪問，他非常懷疑拜登總統會去中國，因為此時比總統在第三國會面會更加容易。今年至少有兩次美中元首可能舉行面對面峰會的第三國的場合，下個月在意大利舉行的 G20 和11月在蘇格蘭舉行的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葛萊爾又說，他懷疑習近平會參加 G20， 他懷疑他會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部分是因為明年他們將會舉辦奧運會，而且明年較後時中國還要召開中共的20大。葛萊爾認為，觀察北京何時取消對政治局常委的旅行限制會很有趣。他又說，他認為這些是主要的障礙，雖然不可能是唯一的障礙。習近平可能會覺得在這個特殊時刻與拜登總統舉行首腦會晤風險大於好處。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習近平顯然在暗示雙邊關係的基調和氣氛需要先有所改善，之前中國外長王毅亦都說過同樣的話，就是美國需要先改善關係，然後才有可能繼續合作。如果這些是美中兩國領導人能夠進行面對面峰會的主要原因之一，那為何拜登政府以及總統本人希望兩國關係至少在工作層面有所改善的行動並沒有得到北京的積極的回應呢？白宮有關這次拜登習近平通話的新聞發布雖然簡短，但是明確點名了美中兩國在利益上面交會有分歧，而在價值觀上面就只有分歧的現實，並且指出了美中競爭將會繼續，但是需要管理以使到它不致陷入衝突。最近一位批評拜登總統對華戰略過於意識形態化的學者，被聘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政策規劃團隊的資深顧問。8月29日，康奈爾大學政府學院副教授白傑希在推特上面寫著說，好榮幸作為國務卿政策規劃人員的資深顧問加入國務院。在6月，白傑希和同事佩平斯基在外交事務季刊上面發表呼籲，他說華盛頓應該避免與北京的意識形態的競爭。文章對拜登總統將全球政治定義為民主與專制之間的生存抉擇提出不同的看法。該文認為，將美中之間的競爭視為民主和專制制度之間的全球性的競爭期，危險大於好處。將美中競爭視為制度較量，誇大了中國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中國的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的，而非普適性的。 中國外交政策影響力的真正來源是交易性和脅迫性的，而非意識形態性的。文章得出結論說，一個對專制安全的世界並不妨礙亦是一個對民主安全的世界，而為實現與中國的和平競爭，拜登政府需要更加務實的政策。文章作者之一的佩平斯基是康奈爾大學政府學院教授、東南亞項目主任，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外交政策機構面臨的風險就是認為中國有向世界其他地區輸出專制主義的計劃。他又說，這種觀點是過於簡單化，誤解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本質。中國的外交政策本質上是務實和交易性的，旨在實現中國的戰略利益。佩平斯基在書面回答記者問題的郵件之中說，美國應該注意不要混淆意識形態和利益，一個單一的錯誤就是將美國的擔憂投射到中國的外交政策的行為上面。他又說，美國過去30年支持全世界民主的政策，並不意味著它的競爭對手中國必然是支持專制主義的。認真對待中國的外交政策，意味著仔細分析中國的戰略利益和優先的事項，以及第三國夥伴在實現這些目標之中的作用，無論它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抑或是專制的。在它和白傑希的文章之中，例舉了北京在同美國的盟友菲律賓、傳統反共的馬來西亞採取了政治自由化、同美國有更多接觸的緬甸，以及對美國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印度尼西亞打交道的時候，中國的地緣戰略利益超過了北京同他合作夥伴以及競爭對手可能擁有的任何意識形態的共同點。在意識形態方面，同中國的競爭忽略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真正來源，就是他的經濟和不斷增長的技術的實力。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資深顧問的白傑希在2年前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美中在進行意識形態的競爭咩的辯論會上面這樣說的。而白傑希承認美中競爭之中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因素，但是他認為那些不是一場新的冷戰，而是一種正是出現的安全困境。北京的目的是尋求對他更加安全的國際環境，這些雖然是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一種威脅，但是仍然是他出於防禦努力的一種結果。因此白傑希認為，美國需要與中國合作，通過談判就雙方的底線在哪個地方達成共識。當然，如果中國一心想破壞民主或者大肆傳播專制主義，壓制才可能是合適的措施。在8月，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的問題顧問萊文在外交政策撰文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競爭不可避免，無論願意與否，提出了相反的觀點。文章認為，美國在世界上支持人權和自由民主治理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中共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為它繼續生存的致命威脅。習近平早就警告全黨，與西方意識形態的鬥爭事關中共的生死存亡。西方自由主義以及它關於人權和民主規範的思想就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促進人權和民主就是推進這種的意識形態。萊文寫著說，鑑於美國極不可能放棄推動民主優越性和人權的普世性，鑑於中共認為自己陷入了與西方意識形態的較量之中，意識形態競爭將會成為更廣泛的美中戰略競賽不可避免的組成的部分，無論啲人對這個事實歡迎與否。萊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的文章並不是討論是否應該提倡自由民主，是否應該反對專制主義，而只是在這裡說美中意識形態競爭是不可避免的。萊文又說，他的觀點的主要就是他們有可能避免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競爭，但是前提是他們停止廣泛宣傳人權，而他認為他們不會這樣做，因為美國就是民主共和兩黨都致力於將人權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是萊文同時認為，應該在更廣泛的戰略框架內管理意識形態衝突這個因素，以建立圍繞美中戰略競爭的護欄，而從而防止公開衝突。萊文在他的文章之中又表示，這些可能意味著明確避免將中國政權更替作為美國政策的戰略目標，這些可能意味著謹慎平衡美國對中國的人權的批評，從延遲轉化為制裁和其他懲罰措施的程度，或任何可能成為更加有成效對話的其他政策的選擇。 拜登總統在三月底的首場記者會上強調，世界如今面臨民主與專制的較量，而美國必須證明民主是它的作用。他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骨子裡並無一啲民主，是那種認為專制是未來的潮流，民主是一個越來越複雜的世界裡面沒辦法發揮作用的人之一。格雷爾說，他認為專制和民主對決是否是一個正確的框架可以相確的。他又對美國之音說，原因很多，不單止因為他強調了和中國的意識形態的競爭，而且還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在世界上不是真正民主國家的夥伴。坦率地說，美國有很多這樣的夥伴，但是格雷爾認為，既然是總統提出的，這個框架應該會繼續下去。而同時，格雷爾又認為拜登政府的意識形態要比前任政府少得多。一般認為拜登政府全面繼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對抗政策，但格雷爾觀察到了其中的不同。他說，拜登並沒有繼續針對中國共產黨並且將他和中國人民區分開來的政策，但他亦都沒有呼應他們在特朗普政府期間聽到的鼓勵中國人民促使中國發生變化的呼籲。格雷爾認為，美中之間存在意識形態的競爭的因素，這些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美國有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美國有非常不同的規範。他又指出，習近平從2018年開始就表示中國要引領全球治理的改革，他認為這些確實使到他們不可避免地面臨更大的意識形態的競爭，因為美國和美國的盟友認為正確的治理規範和中國用來指導他認為善治的規範是非常之不同的，而且這種競爭正在進行之中。大家可以看看新冠大流行，中國應對這場危機的方式非常之不同，而且在某些方面很成功，但他並認為這些意味著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都想採用中國的方式或者專制的方式來應對流行病。格雷爾又補充說，無論他們在這裡談論 COVID-19 抑或美國從阿富汗的撤軍，中國實際上都在這裡強調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差異，並且以非常負面的方式描繪美國，中國正是將美國描繪成一個衰落的國家，而中國正是崛起。他認為這些很可能引起了美國的負面的反應，但是格雷爾同時認為美中競爭是全方位的，很多領域的競爭比意識形態更加重要，美國應該努力防止意識形態成為競爭的主導的部分。他認為這些不會有幫助，但是他確實認為他們必須認識到他的存在，並且希望他又是可以管理的。長期致力於改善中國人權的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學者黎安友不贊成用意識形態競爭來形容美國捍衛自由主義價值的努力。他說，美國應該在涉及實力的所有的領域，就是包括軍事、技術、經濟和中國競爭，也都包括軟實力。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國際人權的規範，美國應該大力維護這些原則，將它作為對華戰略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就是軟實力是作為美國數十年來努力建設一個尊重人民權利的更美好世界的長期戰略的一部分。黎安友在回答記者提問的電郵之中這樣寫著的。黎安友又指出，他並不認為這些是在這裡和中國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這些只是一個堅持美國所相信的原則的問題。黎安友在和前駐華大使洛德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合寫的一份關於美國對華人權政策的備忘錄之中寫著說，一些人擔心拜登政府所採取的強硬對華人權政策將會危及和中國在氣候變化以及全球公共衛生等其他關鍵問題上面的合作。他們不是這樣認為，他相信無論是在人權問題上面有沒有摩擦，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問題上面，中國都將會根據自身利益追求自己的目標。三位作者都認為，倡導人權是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強項，中國的弱項，是美國和盟國意見最為一致的領域。美國的亞洲政策被公眾視為民主抑或是專制，最終將會成為最成功政府形成的根本價值觀的衝突。倡導人權亦都為中國國內的自由派和改革派提供了道義上面的支持，因此他們建議拜登政府必須在公共外交和聯合國相關環境之中持續不斷地指出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這份備忘錄是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的21世紀中國中心創建的工作組剛發布的2021年報告， 中國的新方向、美國政策的挑戰與機遇之中的一部分。該報告又認為，中國的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正是處於比改革開放以來任何時候都更加動盪的狀態。中國的內外政策已經變得對內更為專制，對外更對抗，並且伴隨著更多變化的來臨。美國和其他國家需要通過不斷的調整對華戰略來加以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